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文在寅会见四大集团代表时表示，韩美首脑会谈得益于各企业而取得卓越成果；李仁荣表示，政府推进重启金刚山个人旅游的立场没有变化；韩国型发射体卢里号首次亮相。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总统文在寅就任后，二日首次与四大集团代表举行午餐恳谈会，向为韩美首脑会谈取得卓越成果做出贡献的企业表示了感谢。文在寅首先向与会代表表示，五月举行韩美首脑会谈时期，得益于四大集团的共同参与而取得了卓越的成果。韩美两国关系原本就十分紧密，如今同盟关系更取得了进一步发展。文在寅说，韩美将在半导体、电池、电动汽车等最尖端技术和最尖端产品方面相互弥补供应网不足，两国关系所取得的这一综合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这也成为四大集团扩大进军美国市场的契机。此前，三星电子、SK、现代汽车和 LG 四大集团以韩美首脑会谈为契机，发布在半导体、电动汽车和电池等领域的对美投资计划，规模达44万亿韩元。作为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共同民主党国会代表提出了向全民提供灾难支援金的方案。共同民主党国会代表尹浩仲称，目前迫切需要采取包容性宽松政策，编排和处理包括向全民提供灾难支援金在内的追加预算案。共同民主党考虑在中秋节前向全民提供灾难支援金，党内普遍认为七成国民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的九月是发放支援金的最佳时期。去年向全民提供的第一轮灾难支援金规模达14.3万亿韩元，考虑到国会正在讨论的新冠疫情损失补贴，此轮所需预算可能远超过20万亿韩元。虽然预算规模庞大，但文在寅总统此前曾指示到明年继续保持扩张性财政政策基调，且在野党也表示为刺激内需并消除 K 字形两极化现象，只能采取上述措施。统一部长官李仁荣与现代集团会长玄志恩会面时重申，将重新推进金刚山个人旅游。李仁荣称，此次韩美首脑会谈为南北韩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李仁荣一日下午在政府首尔办公楼与金刚山旅游项目事业商现代集团会长玄真恩及企业领导会面。李仁荣称，政府在新冠疫情趋缓后推进重启金刚山个人旅游的立场没有变化。李仁荣指出，2018年平壤共同宣言已经就重启金刚山旅游达成了协议，政府坚持积极履行该协议的立场，希望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先从离散家属、失乡民的个人游开始开展合作，然后将合作范围继续扩大到元山和马西岭等地。对此，玄志恩表示，韩美举行首脑会谈后，我们也感到非常期待，希望南北韩能够改善关系，尽快重启金刚山旅游和开城工业园区项目，现代集团也将为此竭尽全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一日呼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加强同韩国和日本等国的合作。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在当天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视频会议上鼓励成员国加强同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四国的合作。布林肯呼吁加强同上述四国合作的理由虽未公开，但这些国家都是美国在牵制中国方面非常重视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其中澳大利亚和日本还是美国为牵制中国而主导成立的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印度也是该组织的成员国之一。美国的核心同盟国韩国以及与美国一同参与五眼联盟的新西兰一直被视为扩大四方安全对话的对象国，因此分析认为，布林肯的表态意味着在牵制中国问题上，美国不仅将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合作，还将加强与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合作。 在东京奥运会官网地图将独岛标注为日本领土后，韩国政府要求日方予以纠正，并致函国际奥委会，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仲裁。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大韩体育会一日致函国际奥委会，要求就东京奥运会独岛地图问题进行积极仲裁。这距离韩国政府24日致函日本奥委会要求修改地图时隔8天。韩国政府一日在文化体育观光部第二次官金珍培的主持下召开有关部门会议，讨论敦促日本修改东京奥运会地图，并强化韩国对独岛主权的方案。当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相马洪尚，就相关问题提出了强烈抗议。韩国政府有关人士表示，独岛无论是从历史、地理还是国际法上看，都明确属于韩国固有领土，有关部门将密切合作，加强韩国对独岛主权。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20零时为准，韩国新增 56.5 万余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第一剂疫苗累计接种者达 635.8 万余人，占全体人口的 12.4%。以60至74岁高龄层、慢性重症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托儿所和幼儿园以及小学1至2年级教师等为对象进行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接种预约工作将于3日结束。截至1日零时，预约率达 72.3%。防疫当局表示，截至日期内未预约者需等到10月才可接种疫苗，呼吁接种对象积极进行预约。另外，下周开始也将进行辉瑞和杨森新冠疫苗的接种。韩国教育部2日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从今年第二学期开始，各级学校学生全面返校上课，为此今后将逐渐扩大学生返校上课人数。从6月开始，首都圈初中生返校上课人数将有所增加。根据目前保持社会距离第二阶段措施的规定，学校密集度及返校上课人数需控制在学生总数的1/3，但教育部将把初中生返校人数标准调整为2/3，从而提高首都圈初中生返校上课比率，上月该比率平均仅为 48.3%。 另外，教育部还决定扩大需进行现场实习的职业高中生返校上课。教育部决定在加强防疫的前提下，确保相关学生在实施保持社会距离第二阶段措施期间也可全面返校上课。教育部表示，在经过2周的准备时间后，扩大返校上课方针将从14日开始正式实施。一艘金枪鱼捕捞作业船当地时间5月31日晚上7时30分许在西非贝宁近海遭武装分子袭击，船上共有36名人员，其中4名韩籍船员和1名外籍船员，共5人被绑架。绑架船员的武装分子身份不明，该船船籍为韩国与加纳共同所有。10多天前，在西非几内亚湾附近也发生了类似的渔船遭劫持事件。5月19日，一艘金枪鱼捕捞作业船在加纳近海被劫持，包括1名韩籍船长在内的5名船员被绑架，迄今仍未获得释放。在近期接连发生韩国人被绑架事件后，韩国政府在外交部的主持下于1日召开对策讨论会议。外交部一位人士表示，将与当地公馆等一道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去年曾发生3起韩国船员在几内亚湾海域遭绑架后获释事件，这些船员到获释为止经历了1个月到最多51天的时间。韩国政府去年7月将几内亚湾海域列为海盗袭击高风险海域，建议渔船停止在该海域进行捕捞活动。韩国独自研发的发射体奴隶号一日首次亮相，搭载奴隶号的特殊无振动车辆耗时70多分钟，在移动 1.8 公里后将奴隶号立于发射台之上，随后韩国将进行为期1个月的发射台性能验证试验。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宇宙技术科长黄胜勋表示，该发射体将进行竖立、推进装置性能、推进器充电、排放、分离发射体火箭固定装置等七个阶段的验证工作。此次被公开的是外形和性能均与奴隶号实体一致的验证实验用发射体。韩国在实际发射奴隶号之前将使用该发射体进行最终彩排。相较2013年发射的罗老号，该发射体的长度和重量约增至 1.4 倍，可搭载重量达1500公斤，增至15倍。目标是将实用卫星送到800公里上空的地球低轨道。从2010年起，共有300多家韩国企业参加奴隶号研发项目，投入的预算规模接近2万亿韩元。如果按照原计划成功发射奴隶号，韩国将成为全球第七个拥有中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发射体的国家。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